今天啊，我们来到了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14章，也是最后一章。啊，感谢主啊！这14章呢，就表示我们的这个读了4个月，已经差不多一年啊。这本书我们读了一年以上，相信很多姊妹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啊。今天晚我满心感谢主给我们弟兄，能够在一起，能够这样的一个追求。那么这个第14章呢，哈，我们开头说我们请弟兄啊，波兰的博圣享弟兄，那么请他呢先给我们做一个交通，好吧？那么我把下面的时间呢就交给圣享弟兄。
哦，正常基督徒生活的第14章啊，它的题目叫做“福音的目的”。我们看见啊，尼弟兄呢，用主耶稣在地上上十字架以前最后一周。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啊，这个记载在马可福音，也记载在约翰福音啊。不过，好像这一件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事情，尼弟兄他却把它好像真的咬碎了，而且细细的、深深的去追究。体会出它里面呢，可以用在我们身上的属灵原则，我觉得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帮助。啊，我记得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基督徒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啊，有2章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它都是讲到一些的例子，我不晓得我没有时间回去仔细的找啊，他讲到呢，有一个读博士哲学博士学位叫做保罗的人，他要盼望他快要拿博士学位，他博士的这个论文要答辩，但是呢，主问他，你需要这个博士来服侍我吗？那时候我正好处在这个情况，那一个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叫我在我人生的一个关口上面，我能够拣选主。那么第14章呢，对我来讲影响也非常非常的大。我觉得好像读了这一篇呢，我的心好像被照亮了。什么叫做真正的侍奉主？什么叫做？在地上有属灵的功用，所以这一章呢，好像已经是在罗马书的那个范围的主题里面，但是我觉得他把它摆在最后一章来和弟兄姊妹交通，这实在是圣灵的安排，尼弟兄他把对主的3种不同的眼光。用这一章来向我们表达出来，第一种是犹大所代表的，就是世人根本不认识主，也不相信主，不知道主的价值的，他们就觉得呢，这一个，玛利亚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完全不合理，而且呢，完全是个浪费。第二种的眼光呢，是这些该爱主也跟随主的门徒们，他们呢仍然用世界工作的眼光，用教会外貌的眼光来看侍奉，所以他们呢也觉得是浪费，而且不仅他们觉得浪费，圣经上还记载说，他们就是跟玛利亚生气。 这代表着今天许许多多我们已经蒙了恩典，可能我们也在侍奉中，我们对主的衡量，我们对侍奉的看法。那么第三种的眼光呢，就是玛利亚的眼光。我每次读，我都很稀奇，主耶稣那么清楚明白的，那么直接的跟门徒们讲到，他就要上十字架，但是好像门徒们呢，心里面呢，只是一时的觉得忧伤哈，但是他们好像不是太真正明白主在讲什么，但是玛利亚呢，她清楚看见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着他，他心里面呢深深的感觉，他想为主做一点事情，所以那一天他就打破了玉瓶，把这个高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这个故事呢，给我看见好像解释了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讲到说，人的眼睛呢就是身上的灯。如果眼光是亮的，是单纯的，全身就亮了；如果眼光呢是复杂的，是有别的东西掺杂在里面的，我们就会像门徒们一样，对那些爱主的人、满足主心意的人发脾气。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见眼光的问题，而这个眼光呢，实在需要主开启我们。所以尼弟兄在这一篇的交通里面讲讲讲，就要讲到呢，一个眼睛要得开，不是我们的道理知道。我想门徒们对于道理可能比玛利亚要知道得多，他们也可能会讲，因为主曾经打发他们出去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他们也非常喜乐，医病赶鬼叫人得平安，他们回来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是不是这就叫主的心真正得着了满足和喜悦呢？玛利亚看见了神在他儿子身上所做的，为我们做的，所以他要在他还有的时间和机会里面，他要满足主的心。这是今天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生命追求。生活上的爱慕，还有侍奉上面最高的一个境界，在肉身中，这是我们肉身中最高的一个境界，不是我们能够为主做多少，那成为我们可以叫主喜乐满足的原因，而是主得着了我们的全人一切所有的，单单为着他。和为着他的满足没有，这个点呢，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若是我们眼睛得开，看见这件事情，我们真把自己投身在这样的追求和侍奉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经过他这边讲到的与主同行呢，就要受苦，与主同行。为着主的缘故被约束、被关起来，尼弟兄的一生到最后真的是被关起来，好像什么都不能做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那一个玉瓶打破了，那个膏的香味流出来了，所以他说呢，这个就是真正的功用。这一篇呢，这个信息是尼弟兄在英国发表的。是史柏克弟兄的女婿这个 Kinnear 弟兄把他笔记下来。我后来听说呢，尼弟兄讲完这个 Kinnear 弟兄把他记下来以后史柏克弟兄特别要去，然后请了他两位做文字工作的姊妹，而且史柏克弟兄亲自帮他修，把它变成非常通顺的英文。尼弟兄那个时候年纪并不大。他大概我没有去好好的考证了，大概30多岁，36、7岁的样子，他那个时候讲到这一篇的信息， 没有想到是对他自己侍奉的一个考验，也成为他后面人生遭遇经历，他属灵功用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一篇呢，我读起来，我心里面非常有感觉。在我的身上，我觉得主啊，若是你能够让我也这样侍奉你，那就是我最高的荣誉。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价值，我们生活的意义，我们将来在主面前能够不羞愧的一个原因。所以这一篇呢，我读了又读，啊，我觉得尼弟兄啊，他从一段好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事情，他深深的在主面前去与主交通、默想，他把每一个重点好像都不放过。我今天我这几天在读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重点可以加上去。他把里面所有的属灵含义，而且这个含义用在今天我们的侍奉和生活里面，变成一个可以指导我们脚步的一个原则，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他提到这个这一篇的标题啊，叫做"福音的目的"啊，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他告诉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告诉我们说，福音的内容不仅是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啊，他的十架带来我们魂生命的拯救，啊，他的复活带来我们生活的力量和荣耀的盼望。但是福音它有它的目的，所以整个福音的内容，如果缺少了这个领受福音的人对主的反应，那么福音的整个内容呢，只好像是只完成了一半。所以他说呢，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传一个全备的福音呢，不仅要讲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也要讲这些得着救恩的人怎样能够叫主的心满足和喜悦。所以啊，玛利亚做这件事，好像是她里面的眼睛得开，看见了福音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所以她就把自己摆在其中。他说呢，主的十字架的救赎啊，最终的目的和结果，就是要得使每一个领受福音的人，都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全然的把自己为主摆上。那么这个做法呢，今天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何必这样呢？如果你那样做的话，你不是一样可以服侍主，你不是一样可以爱主在世人，就是犹大所代表的，甚至呢，这些顺服主、跟随主的门徒们，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浪费。但是玛利亚看见主是配，所以她能够没有保留的把自己交奠在主的身上。啊，那个膏油，那个玉瓶，好像是代表着玛利亚自己这个人。所以他讲到一点哈，他说玛利亚呢，她的眼睛被开启，看见坐在他跟前，常常到他家里来，啊，休息来住宿，接受他们接待的这位拿撒勒人耶稣是谁？这是真正的福音。我们看见他是谁，我们才真正的认识福音。啊，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尼弟兄这一篇里面有很多很宝贵的话语啊。他说："真实的工作 是坐在主身上的，而不是只是坐在有需要的人身上的。那些穷人代表着今天有需要的人。啊，我们常常呢，把人看得比主更大，把人看得比主更重要，把人的需要看得比主的满足更迫切。他说呢，玛利亚有了这个眼睛的开启啊，所以他单单以主自己和主的满足作为他在主面前的生活的目的。什么是坐在主身上的侍奉呢？他说呢，这个坐在主身上的侍奉啊，是一切侍奉的基础，就是我要把我一切所有的，连我自己所侍的都要倒给他，把我自己都要倒给他，让我的所侍和所有呢，单单的是为着主自己和主的满足。弟兄姊妹，我们用这个来看看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啊，这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鼓舞和提醒。如果主满足了，所以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唱一首诗歌，就是从我活出你的自己。这个 Frances Haven 的姊妹啊，她说啊，准备钱来为你付恶，或是不用放一边。哎呀，这个话呢真是不容易啊，为主付恶不容易，对不对？可以学主的样式，这个是好的，也可以劳苦，但是这也叫我们感觉自己有用，也叫我们自己感觉呢，我还有成就感，啊，但是呢，如果是主的旨意说，主说呢，你最好呢先放一边摆一摆，啊，让别人走跑在你前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熬炼。玛利亚倒出香膏，就向我们表达这个，啊，主是配，我坐在主身上的侍奉就是，不论只要是出于他，不论他怎么安排我，我都愿意，啊，那么在实际的运用上面呢，这就产生了我们对于侍奉，还有对于爱主的一个革命性的观念的改变。从前我关心的是我为着教会的需要做了什么事情，我为着今天外面的工作的需要我摆上了多少，但是今天呢，我在这此时还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我先问的一件事是，我这样做是不是叫他的心满足啊？我这样子走是不是是他的旨意？所以他说呢，尼弟兄用了一句话，他说侍奉主啊，不该用看得见的结果来衡量。啊，我记得我刚学习传福音的时候很灰心呢，每次传福音呢呼召有一两个人举手就不错了，所以那个时候孙弟兄好像安慰了，他说我们是钓鱼，钓鱼啊只有一条一条钓的，没有一网一网拉上来。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心会受考验的。为什么别人可以那样传福音，那么有果效？为什么我们也用了那么多力量，那么多也是真心的？甚至有时候还感觉呢，其实我讲的内容还蛮实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什么果效？感谢主哈，玛利亚这一件事情，尼弟兄看见了这个点哈，他说。侍奉主啊，我们就不在乎外面看得见的结果。如果主给我们那个结果，感谢赞美主；如果那个结果不如我的意料，我仍然靠主能够喜乐，因为他满足，我就满足。所以他后面讲到，没有一个先寻求主满足的人，他自己会不满足的。哇，这个话，我读到那里，心里真正的很非常的。得帮助。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啊，在主之外寻求工作的满足，所以我们常常不满足。我们常常觉得呢，主啊，要到何年何月何日， 啊，弟兄姊妹，这个是啊，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玛利亚打破玉瓶，把香膏倒在主身上，对于门徒们而言呢，是主给他们的一个教导，也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对主认识的一个考验。有的时候啊，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受限制的环境，把我们放在一个好像我们的拳脚都无法伸展的环境，那么呢，实际上是主要教我们一个功课，让我们发觉呢，在我们里面抓住我们心的到底是什么事情，到底是外面侍奉的工作呢？自己的能力才干能够得着发表呢，自己的爱心叫别人称赞呢，还是抓住我们心的是主自己和他的满足所以当门徒们生气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啊，因为她做的是一件美事，她是为我做的这个是。”玛利亚做这件事，主把它表明出来。每一件事，每一个侍奉，是为着主的喜悦和满足而出来。门徒们呢，好像在主上十字架以前呢，最后一个功课就是学这个功课。以后他们在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临了。我们看见他们多次在这个点上受考验，他们守住了这个原则，让主的心得着满足。所以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能够有一种真实的属灵的爆炸力，教会呢，神的儿女们呢，有一个真实荣耀的见证的光景啊，弟兄姊妹。所以玛利亚这件事不要轻看。一个姊妹很小的一，看起来是别人不能理解，而且甚至埋怨生气的事情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玛利亚所做的表明了福音真正的完全的内涵，他说呢，神满足了罪人的需要，而福音的结果呢，是要让神的儿子。在凡事上面都得着满足，用这个来看我们今天的侍奉，是不是主在我们身上凡事上都得着了满足玛利亚呢，为着让主得着满足把自己完全的没有保留的枉费在主的身上。这个枉费是门徒们的看法是犹大的看法，世界上的人的看法。他说：“这个为主做啊，他说呢，为着让主得着满足啊，把自己枉费在主的身上，那是必要的条件。所以他讲了几个点，我觉得非常帮助我。他说：主满足了，摆上的人就一定满足。我可以这样讲啊，我不敢讲我们满足了主，但是呢。”当我们有这个心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人生真是满足，真是享受。他还说如果我们浪费在主身上，这个枉费的原则就是属灵能力的原则。后面他讲的这属灵能力是一个影响力，是一个香气，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在那里就有这个影响力。我想到像尼托森弟兄呢。他人生的后面，大概20年，从1952年他被关起来，一直到他离开世界，1971年不到20年的时间，他什么都不能做，连信都写不出去，弟兄姊妹，但是那个香气，今天我们还闻到，所以枉费的原则。我觉得他这句话说得真好，就是能力的原则。他说，舍弃的原则 就是决定我们真实属灵用处的原则。啊，我们常常认为有恩赐、有才干、有体力，会出能跑啊，能讲、能做、能受欢迎、能被邀请，这个就是好的侍奉。弟兄姊妹不一定，问题在我们这个人为着主舍弃什么？那么他说呢？他说在神的手中啊，真实的用处，乃是以枉费在主身上有多少来衡量。我们呢常常会想啊，我也可以侍奉主，那么我也可以用世界的资源来荣耀主。我当时要离开学校的时候，我自己的指导教授，他就是我们系主任，他是一个很，我现在非常怀念他，他像我比我肉身的父亲还关心我的前途。他告诉我说，他说你呀、啊，我介绍你去大学教书，你做教授，你可以向学生传福音，而且不止你教过的学生，只要学校所有的学生，你都可以。都可以 get in touch with，啊，弟兄姊妹，这个哈，那个时候我跟他讲说，教授，我真的没有办法，但是这一次再读到哈，主耶稣，这个主给尼弟兄的一个感觉，我们一个人在神手中真正的用处，乃是于我别人看见我过分的给了主，枉费了。啊，像我的教授说，你不可能24小时都是传福音啊，都去侍奉主，对不对？你白天啊教书得着人的尊敬，你晚上传福音，人还是尊敬你啊，更尊敬你啊，对不对？更好。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主的感动在他身上，但是一想到我还可以那个资源还可以用，我们就不愿意枉费，是不是？我们就保留，我们就停下来。所以这一篇呢，对我来讲哈，我读，给我有一个个人的情感在里面。我觉得尼弟兄啊，他这些交通给我非常大的帮助，在我人生关口上面，给我一个很好的指引。啊，他说呢，人注重的是外面工作的表现和结果，主注重的是我们里面。主在我们身上的价值和地位，神一切的对付啊，是在我们里面要建立一个原则，就是让我们从深处体会并且认定，我们为他的工作，必先起源于我们对他的服侍，不是事情，而是主自己，我们对他的服侍，这个是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建立在外面的工作上呢，还是单单建立在主自己是谁的上面？所以他讲到玛利亚那一天是预先所以主耶稣讲到，因为他是为我预备的，这个预先这个词啊，他说今天我们是不是感觉到？主也把这个机会给我们，因为摆在我们前头的，在过去的主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主借着圣灵把十字架工作做在我们的性格的里面，然后呢，摆在前面的是主要德国，主要是荣耀的君王回来，那么我们能不能也在今天这个时刻，预先的像玛利亚一样抓住机会？为了主的满足摆上自己，这个就是玛利亚的眼光。我觉得玛利亚真是有智慧的，她把自己心里认为最贵重的事情，如果她过了几天，主耶稣已经在坟墓里了，那些姊妹们的高的都枉，真的是枉费了。但是玛利亚真是一个有智慧的。然后他讲到一个点呢，这个预先膏他啊，他说膏油要流出啊，玉瓶必须先打碎， 人最舍不得的是在自己的深处，啊，是出于神，也经过自己在神面前呢，刻意的学功课，琢磨出来的东西，我愿不愿意把这个都放掉？啊，这个，我觉得特别在尼弟兄一生的遭遇上面啊，这好像是一个预言，他最后讲到呢。这个膏玉瓶打碎了以后啊，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啊，他对于什么是香气啊，他把这属灵的意义讲出来。他说这个香气是自发的，每个人都能闻到，只要你有嗅觉，你的心还柔软，一定会闻到。啊，就是有一个人呢，有一个属主的人。能把神、把主耶稣的印象带给别人的良心，带给别人的心。他用了以利沙和那个书念的妇人，以利沙只不过常常经过那个地方。这书念的妇人就跟以利沙说：“他跟他的先丈夫说，我看出这个人是个神人。换句话说，以利沙啊。”把神的印象带给了这个书念的妇人，这个叫做香气，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产生这个香气呢？我们肯为主的缘故，为着与主同行的缘故，宁可受限制，不自己摆脱主加给我的约束，这个约束可能是环境，可能是周遭的人。也可能是一些事情，我们不用自己的办法，不用自己的努力或者人际关系去发展自己的用处，而单单的安静安息啊，让主在只寻求主在我身上的满足，因着这个缘故，那个受的苦就有意义。他说，他这个人成为啊，不单独行动的人。他的行动必须主与他在他里面，他顺服主，是主行动他才动，他不自主不自由的人，所以有的弟兄啊，在一个环境处就让他不自由，感谢主，结果他灵里面变得非常自由，他把一切都让给主，这样子啊，那个破碎和膏油的香气就会出来，他提到一个点很宝贵。然后打破玉瓶，只要一敲就瓶就碎了，但是那个破碎的结果和那个香气的流出却存到永远。所以啊，我们可以领会，功用不是外面工作大小来衡量，而是因为在主里面寻找，并且得着满足，而产生出来属灵的影响力。我很感谢主啊！从我自己蒙怜悯开始跟随主，我看见好多好的榜样。有的人你碰见他，你真是羡慕像他那样活在主面前。他最后讲啊，他说神有一个急切的需要，我加了一句话哈，今天人也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主急切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在福音传道的地方得着一些人。这些人能够像玛利亚一样，啊，能够在别人的里面创造出对主的饥渴，那么今天我们人的缺陷是什么呢？我们缺陷呢，对主的渴慕，我们都会讲，我们渴慕啊，更多知道圣经的道理，我们渴慕更多能够有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不一定渴慕主自己，唯有那些啊。把自己枉费在主身上的人，能够把这一个渴慕传给别人，那个是属灵真正的用处。我想我今天就把这一章呢，我个人一点的领受分享给大家。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很快的来到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那么很，因为这个特别的把它总结在一个 故事上，在玛利亚这个打破玉瓶。然后这一篇哈，从字面上他读的时候，觉得有什么很深奥的道理啊。但是呢，这里面呢，却个你知道却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但在实际上面来讲呢，是相当不容易，对我们来讲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那么当然，这也考验我们今天的眼光和我们的智慧，到底我们的选择在哪里啊？这个我有时候读到玛利亚的故事啊，里面就很叹息啊。故事很简单，它里面所包含的很多的意义啊，我们虽然不难明白，要实际去做到，确实容易。所以我想，最后呢，我们和弟兄姊妹们相互之间呢，能有一个好的劝勉啊。那么这篇信息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点呢，你弟兄没有提到啊。那么呢，我愿意把我个人的感觉呢，把它加进去啊。那么他讲这一个枉费，就讲到配与不配的问题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经历中啊，我们知道，如果有爱，就不觉得枉费啊。玛利亚是一个那样爱主的一个姊妹啊。我们晓得，从主第一天到她家里去，她就愿意坐在主的脚前，把所有的爱慕都放在主的身上，听主的话。弟兄姊妹们，不晓得，这个如果有了这种的爱，什么代价都能付；如果没有爱，任何代价你也付不出来，是吧？我想今天在生活中，我们也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像父母爱自己的儿女一样的，恨不得把所有的都给他，对不对？那么服侍孩子们幼小的时候，尤其一些年轻的母亲呢，服侍幼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看见那真是，巴不得所有的东西都给他，为他做任何事情，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对不对？你看见那些我们也弟兄姊妹都经过这个过程啊，当在年轻时候，大家彼此相爱的时候啊，青年男女的恋爱的时候，哇，那是什么代价都付得出来的，对呀，我跟你不说，你原谅我这样讲。我看有些男孩子为着要追求一个女孩子啊，那么花买那么一大包，哎呀，我都觉得很浪费，对不对？因为那个花买去之后，他们过2天就丢掉了嘛，但是对于他来讲的话呢，那不是枉费呀，对不对？他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他巴不得把所有全新的东西都放上去。弟兄姊妹，动力，如果缺少这个爱的话呢，叫你去做这些东西，你是做不来的啊。像有些人爱国家，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爱国啊，哇，为着国家。我们从前讲这个抛头颅洒热血，对不对啊？把命都放上去了，心甘情愿啊。那么这些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所以这个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动力。当然了，主耶稣是绝对配得上我们把一切都摆上的。但是你真的这样的爱他吗？我有时候感觉到啊，我们不说我们不爱主，但我们对主的这个爱呢，没有到一个像玛利亚这么一个坚决的这么一个地步啊。所以呢，我每次读这个故事呢，心里也是很受感动，但是也感觉很惭愧。今天我们说我们爱主啊，实在来讲，姊妹们，我们还差得很远啊。刚刚申享弟兄提到他当年的奉献的事情，我们这个有些弟兄姊妹把自己奉献给主，都是经过一番的挣扎。 若不是那个爱的动力在后面的话呢，你也不可能撇下这些东西来跟随主，对不对？但是呢，我就感觉说呢，因为我们的年日久了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这些感觉呢就逐渐的快慢慢就变淡了啊，这是一个危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心里面不是不爱主，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中碰到某些情形的时候，我们真能摆得上去吗？这是今天一个很大的考验啊，对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来讲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啊。所以求主借着他的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爱的事情上面不减退啊，不退。所以有人常常讲到一个George Carton 弟兄啊，他的尼弟兄讲的故事的，那个时候他去看这个 George Carton 说，那个 George Carton 已经90多岁了，神志不清楚了，躺在床上有时候清醒有时候就糊涂了，对吧？那么尼弟兄去看他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跟 George Carton 弟兄讲，他说从东方来了一个弟兄，年轻弟兄来看你。那么这个 George Carton 弟兄对着你弟兄就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弟兄，你知不知道我没有他？你知不知道他也不能没有我？”哇，弟兄感动得不得了啊！我深处感觉说，一人到了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呢，你看见爱没有退啊，那对着主的爱，人就是那么样的强而有力。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代价付不上去的时候呢，就证明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爱不够了，不够了。如果那个爱还够的话呢，主永远是配得的，我们永远的，我们把这一切都摆上去啊。所以我在这篇信息的里面啊，但是你就没有提这个爱词，但是呢，这个爱是背后的一个主要的动力呀。玛利亚怎么把她那个这么宝贵的一个玉瓶打碎了，把膏在主的身上呢？那么你就在这里形容啊，这个玛利亚的家跟马大他们家不是很有钱的啊。你就这里是你用的一个形容，所以他们很珍惜的啊，他们做每件事情都很珍惜的。那么当然这是你就用一个形容啊，一个领悟，告诉说这件事情对玛利亚来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对一个充爱的人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难事情的。所以呢，一个基本东西，我们今天看见在教会中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很爱主，但是我们的爱都是有保留的啊，我们的爱是有程度的，有限度的。所以天信息容易读是不容易做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你又后来就讲，你侍奉他你是要把一切都给他。那我们都是讲过，你在十字架的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就像祭坛一样，是吧？一只羊羔放上去的话，全身的燔祭，没有任何自己的保留。我感觉今天呢，我们惭愧啊，我们的见证不仅个人教会的见证的软弱，就在我们口头说是爱他，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那样的摆上。所以先知耶利米啊，在他的书里面呢，给以色列百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惕，说啊，你们的口向着神多显爱情，但是你们的心却偏向财力。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在这件事情上仰望主的怜悯啊，那么我们需要主用他的爱来浇灌我们。当然了，要凭自己的力量要去爱主也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我过去的年日中也很多失败啊，有的时候呢，主叫我摆上一些东西，我开头那个里面的血气这个被激起来的时候，好像很勇敢要摆上，但是呢，好了。天呢，拖延的时候呢，就打折扣，啊，摆上多了吧， 然后呢就剪了剪了剪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都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爱主的事情上面啊，我们实在是不够，这对，这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很大的亏欠啊。所以是怜悯，在他在还有不多的日子，主就要回来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祷告，求主用他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人就快跑到来跟随他。我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家都是有心追求主的人啊，但是呢，我们求主使我们里面的爱不减退啊，那么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人就是多多的激励我们。所以你弟兄在这里讲到很多的原则都是很宝贵的啊，但是需要那个动力啊，没有那个动力的话呢，做起来做不到啊。那么我想这里面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啊，我要和弟兄姊妹提到的，就是主说他是预先为我，这是一个时间的因素，所以呢，时间是个机会啊，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何等的重要啊！今天我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对不对呀？我每次读到玛利亚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心里面都感觉，哎呀，那天玛利亚啊。他怎么会有这个意念呢？啊，那么当主耶稣在那坐席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好像被主的爱激励了。那我们知道，他爱主不是一时的冲动，他把这个玉瓶拿去是已经预备好的，对不对？就准备那一天呢，要倒在主的身上的，啊，所以呢，他爱主实在是爱到一个地步，巴不得所有一切都给了主啊。对弟兄姊妹们，他的时机这个 timing 太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做事情呢，你时间过了你再做，那个价值就差很多。主总怜悯我们啊，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时间我们也很难掌握，什么是最好的时机我们很难掌握，但是不要忘记一件事，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就是当圣灵有感动的时候，你要跟上去啊，那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圣灵的感动，我们顺着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不是刚刚好？那么这里呢，虽然没有提到神的灵在玛利亚身上的工作，但是原则上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什么时候你没有能握住圣灵的感动给你的时机，机会一过，失去了。所以你一定在这里讲到，有一些人呢，等到主耶稣死了以后，一些妇女他们想再想去高主啊，来不及了。这是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弟兄姊妹，你我都很清楚，今天我地上所拥有的这一切啊，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到将永世里去的，对不对？主给我们这个，给我们那一个。啊，但是呢，我常常觉得我们缺少那一种的智慧，那么我们缺少的那一种的动力啊，我们很累的，我们所抓了这么多的东西，有一样东西是你的吗？我想用姊妹像到我这样的年龄呢，我已经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过世，每次我参加他们的这个安息聚会的时候呢。我里面都被提醒，不让我愚昧。看我们姊妹，有的人一生呢，他拥有很多财富，有的人拥有很多的名利，拥有很多的成就，能带去吗？所以我们觉得玛利亚的这个枉费的太好了。如果那一天他没有把那个玉瓶打破，把那个香膏倒在主身上的话呢，玉瓶如果今天的话呢，顶多是个古董，对不对啊？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呢？对呀、啊。但是那天它的破碎，具备永远的价值和意义。姊妹们，主说啊，你们让他做，他说为着我安葬用。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感觉是太特别了啊！ 因为主耶稣知道马上要上十字架了，门徒们在他的周围，他们都没这个感觉呢，因为他们想不到主耶稣会上十字架，主就明着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了，他们也听不懂，对不对？他们想看看怎么可能呢？但是玛利亚这个说了一件事情，就玉瓶打碎，弟兄姊妹，这件事情给主带来何等大的一个安慰。主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啊！因为现在居然有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啊，跟他马上要做的事情呢能够吻合。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玉瓶打碎，这个玉瓶也预表着主耶稣那个完美的人性说的，是无罪的。但是那天那个玉瓶打碎的时候，主耶稣里面很被感动，非常被感动，所以主讲了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还有不多的机会在地上跟随主，但愿我们紧紧的随着圣灵的引导，一方面求使我们里面爱他的心丝毫不减退，愿意为着他爱上一切，弟兄姊妹们，你不给他，你也捞不到，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美国看见好多年长的人呢，他们过世之后立遗嘱呢，把他们遗产统统捐给教会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他总是想说怎么样呢？将来到主跟前还能够得点荣耀，是吧？所以把这个遗产统统把它奉献出来了啊。那么我们你抓的手里面，这是你的吗？所以有可能到了那个案件，很多都归了国库了，你的所有的财产都归国库去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我记得啊，在过去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一件事情。那么，在1949-50左右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中国大陆政权改变。那么以前呢，尼迪翁在中国做最后一段时间，他们一个大的一个运动叫做交出来，去弟兄姊妹大都交啊，把自己家里面所有东西都交出来。他说那个时候有一个姊妹啊，大概在福建的一个姊妹，她有800亩的地啊，哎呦，就挣扎不得了啊，别人都交了，她挣扎的不得了，那到最后她还是交不出来。但是呢，大陆政权改变，她逃到香港，她就找到年长弟兄们，她就哭了啊，她真是愚昧，看，你有800亩地。你如果不交出去的话，你是地主，对不对？你是个危险的，所以他逃跑了。那800亩地是他的吗？也没有拿。他说当初我何等愚昧，如果我把这800亩地奉献出来的话呢，至少对主福音的工作上面还有一些的帮助。他现在我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到了香港都就痛苦了。弟兄姊妹们，机会失去了，机会失去了。所以这里呢，你说呢，在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我们再说主回来的日子迫近，仰望主的怜悯啊。一个是我在这里啊，就这篇信息中间第二个重要的提醒。第三件事情啊，刚才伯弟兄提到那个香气的问题，这个香气啊，就是一个实际，你讲了半天没有用的。在你身上闻不闻到香气，那个才是实在的。所以我们不能在口头上面呢表示我们多爱主啊，多绝对啊，多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如果在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闻不到香气，也就是告诉人家说，你所有的侍奉生活不叫别人觉得那个里面有味道啊。这个服事呢，弟兄姊妹们，可能都是在一些表面的事物上。我讲这个，我里面也是很有感觉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承认，在我们侍奉中，不多有流出香气啊，没有叫人羡慕到一个地步啊。那么起来跟随主，你看当初在中国的时候，倪弟兄因为他自己努力读圣经，用功读圣经， 结果呢，他这个读经读出香气来了，激发了多少弟兄姊妹们，大家起来读圣经呢，发奋读圣经呢。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在中国大陆，你看见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受这个东西的影响，啊，这是我常常讲，你们原谅我用这个话，这是我们中间过去的这个优良的一个传统啊，是一个好的经验，是重视神的话语的。那么我自己也是在这个环境中蒙恩的，所以呢，也多少沾到一点这个香气。姊妹们，我们很惭愧，我也是服侍主这么多年呢，好像有很多时候呢，看我说服侍弟兄姊妹，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羡慕，所以我们说很强调一些话，但他们也没有多少的这个感觉。这个叫我们里面真的感觉，你不能怪别人，你不能说弟兄姊妹感觉迟钝，你怎么都跟不上呢？弟兄姊妹，不是的，你没有香气流出来，对不对？你有香气流出来的话呢，自然的人就会起来一样的，是吧？所以你像雅各书所讲的人，求你用口与我亲嘴，对不对啊？是吧？因为呢，你的爱吸引了我，就很带很多弟兄姊妹们都起来爱主了。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香气是指的什么说的，是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记得哈，我们从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们读这个斯柏克弟兄，他有一个杂志叫《见证报》。这个《见证报》里面很有意思，什么呢？他的同工 Harry Foster 弟兄啊，常常在里面写个小小的故事。那个标题是 "For Boys and Girls"， 你们有没有读过啊？啊，有人读过这个吗？那每一次啊，他们常常讲说呢，很多弟兄姊妹一收到这个杂志之后呢，第一个不是看你看斯柏克弟兄的信息，是先去读那个 "For Boys and Girls"， 因为那个故事写的非常的有趣，并且呢是深入浅出的，把很多重要的真理都放在里面。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里面有一篇讲到什么呢？就讲到说呢，这个 Harry Foster 弟兄，他很多年前他到巴西啊去做 missionary， 他发一件事情啊，他有一天坐在火车上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小贩呢卖那个圈圈饼，可能是卖 donuts 还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太懂，对吧？卖这个圈圈饼啊，他就拿这个圈圈饼啊，在那个车里面车厢里面走来走去，就喊卖圈圈饼啊，卖圈圈饼啊。他说也没有多少人理他，那个叫了半天好像也没有什么人这个有兴趣。哎，他说这个小贩呢很聪明，他就到了后面车厢地方，那么找个位置坐下来了。坐下来做什么？他就把那个圈圈饼剥开来他自己吃。他这一剥开来一吃啊，哇，这个圈圈饼的香气就出来了，你知道。所以那个车厢里面人大家这个头看，哎，这个香气从哪里来的？这香气从哪里？看，原来是他的。一下之间呢，他那个鲜圈圈饼就卖完了，啊，所以呢，那次 Harry Foster 就用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比喻，哇，我读的是一直到今天，我的印象都很深刻啊。我今天的侍奉，是我们对主真实经历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香气，这个去吸引人。如果这些知识的话呢？那个引人啊，这个香气是一个实际。所以我想因为时间的缘故啊，我只能简单的这么说一下。那么尼弟兄最后呢告诉我们啊，其实呢就是我们最大的目的，我们满足他的一个需要啊，所以求主因他的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在不多的机会里面呢竭力的往前。当然弟兄姊妹，你也不需要害怕，对吧？我以前读到一些弟兄们的传记啊，我心里面很害怕。你们读过那个我是多讲一点啊，那个 Saint Francis 的这个故事嘛。他这个人呢，那个爸爸是很有钱的商人，那么他死的时候留了一大笔的财产给他。结果呢，他拿到这个财产，一下子统统把它奉献啊！所以呢，后来给我们讲的教会历史上，他们这些人跟随主，他们是立志贫穷的 啊，所以他在天主教里面有名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他那个奉献，我们读到了，我们心里面觉得很害怕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很害怕。那么看那个斯达德弟兄也是一样的，父亲留给他一大笔财产，他一口气就把它奉献，只留了少数的钱给他的这个妻子。弟兄姊妹，教会历史中是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但是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也不必效法这些东西，你好好的跟着你的感觉走，啊，灵知道我们的情况，神是创造万有的神，他富有的很，他不在乎我们地上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啊，连我们这个身体，连我们这个人，神并不在乎。但是呢，我们在灵的带领中，啊，因着爱的缘故，抓住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而把自己当摆上的摆上的时候，会流出血。仰望主的怜悯，啊，你利用最后这那把它总结在这个点上啊，真的是，非常好。这就是讲到在十架上面啊，那么没有保留，我们应当全身的翻祭要献给主。所以求主给我们点所以我们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勉励。那么这本书呢，我们总算把它读完了啊。如果弟兄姊妹有机会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够回头呢，再把稍微的看一下这本书，非常的 popular，现在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啊，那么，但是呢，我们觉得，像这一次我们从头到尾再把它详细读一遍啊，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是吧？仰望主的恩典，好吧？好，那么我想我们哈还要回到圣经里面，那么。还有最后的两个先知啊，他们的这个经历呢，我们把它读一读，作为一个总结啊。首先呢，我们看的是这个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那请弟兄姊妹们呢，打开这个撒迦利亚书，好吧？我们稍微的读几节圣经啊。那么，我们先读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好吧？也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啊。这里，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么，第六节这里说的很好的，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说，就是说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行动作为，像我们这样行，他已照样行了。然后呢，我们看这个九章啊。因为这里第九章，第章呢，第15节这里读啊，万军之耶和华必保护他们，他们必吞灭仇敌，践踏磐石，他们必喝血呐喊，犹如饮酒，他们必像盛满血的碗，又像坛的四角满了血。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章，14章20节啊，当那打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耶和华的殿内的钵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啊。我想为了时间缘故呢，我前后文呢都没有读啊。那么在撒迦书里面呢。就刚才我们提到第九节和第九章和十四章那里两次提到祭坛啊，当然这里提到的祭坛也是相当的有意义。我们过去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到了先知的 代人，我们看见在他们的书信中呢，不多提到坛，啊，那就说明呢，以色列人的光景是相当的一个低落啊，相当低落的一个情况。我们已经多次讲过了，这个坛呢，就是新约时代中的十字架啊，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会看见呢，在先知书的里面，虽然他们不多提到坛，但是呢，先知书里面却满了十字架的这个意念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弟兄姊妹们，那先知们个人他们都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他们是为着神的旨意，的确在地上舍己受苦啊。那么，所以在信息中间有很多地方呢，却隐藏着一些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我们知道撒迦利亚这个年轻的先知，他跟当初跟哈该一同配合啊，那么挽回了当初被掳归回的人。他们有16年的时间，大概15、16年的时间啊，他们因为外邦的政上面的压力，叫他们建造圣殿的那个工程停止，停了16年。这16年呢，让以色列百姓呢，的光景松散了啊，松散得非常厉害啊。那么在哈该书里面呢，告诉我们他们的心已经偏离了神了，所以呢，哈该一直叫他们查看自己的内心啊，看看他们到底他们里面的心还在不在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以色列人呢，他们偏向物质的东西，追求那些有天花板的房屋啊，去为自己的生活去了。他们说：“哎呀，这个殿的这个日子恐怕还拖延，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啊，弟兄姊妹，这跟今天的有很多情况很相像啊，所以说明他们的心涣散。那么到了撒迦利亚这里的时候呢，那么撒迦利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一个总论的话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什么呢？是要叫他们回转。啊，叫他们呢，能够回头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说，因此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些读经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撒迦利亚在这里所对付的是百姓的景象的问题啊，因为你这个回头，你这个脖子要转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成了应景的百姓，他们的景象慢慢变得刚硬啊，他们不愿意顺服了，不太愿意顺服主的带领，所以神就借这两个先知呢，那么来帮助他们啊，感谢主啊，在那个16年之后，到底这班人他们是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他们的心愿还是没有减退啊，他们爱主的心还是有的，所以这两个先知的话一临到的时候呢，那么看见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啊，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该。那么这次呢，我们把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的这个点呢，那么也稍微的做了一点交通。那么什么是人的景象呢？通常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景象就指的人的意志说的啊。那么我们都晓得，我们的魂里面啊，那么有情感、有思想，也有意志。这个意志这个部分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我常常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讲，你如果听一个道啊，你情感被打动了，那么你会流泪；你的思想被打动了啊，你会羡慕啊。但是如果落到意志里面的话，就没有果效。说落到意志里面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果效。所以人的意志在人的这个生活里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啊。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意志上面呢，如果不能降服的话，那就不行。所以以色列人都投生的驴啊，通通要把这个颈项打断，对不对？那说明就是一个固执啊，我们不容易转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如果你是真正的经历十字架的功课，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他的意志是柔软的，啊。 感谢神啊，神今天在我们身上，他深知到我们的一个软弱的光景。我们都很清楚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故事，对不对？那个浪子啊，那么拿了父亲的资财到远方去浪费，到一个地步，到最后饥饿到一个地步，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呢，他忽然里面开始有了一个醒悟。这个醒悟是很重要的。他醒悟什么呢？他说我富家丰富，粮食丰富有余，我到这里饿死吗？他说我要回去。那么他有了一个悔改的心。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浪子呢是因着环境的缘故开始有了一个转移了啊，他的心开始思念父亲了，所以要回去。但是我们看见那一个很感动人的故事，对不对？原来这个父亲呢天天思念这个孩子，常常站在门口看着那个路上，结果这一天看见他的儿子终于回来了，这父亲呢非常的欢喜，跑过去呢抱着他就连连的亲嘴。那么有一些弟兄们读圣经时告诉我，不是亲嘴，主要是亲他的颈项，因为圣经讲他抱着他的颈项啊，那么所以呢就说是亲他的这个颈项。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孩子终于他的转向父亲啊，决定父亲。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跟随我们有很多地方很固执的，很多地方是转不过来，我们对很多事情有时候有成见的，哎呀我就一固执在那些点上。我们要说一些会造成神百姓中交通上的问题，也会造成我们的侍奉上面的一个亏损啊！尤其你不能转向主，那是更大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百姓经过了16年，他们的景象变硬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何等需要主自己的这个怜悯啊！所以呢，一个人呢，如果在意志上面能够降服下来，这个呢，就是真正顺服。马尼园里主耶稣的祷告，那是一个最好的注解啊，对顺服是最好的注解。那么，主的心也为着他所要遭遇的事情忧伤啊，并且是极大的忧伤。他的汗像雪点一样滴在地上，他说父啊，倘若可以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照着你的意思。那个意思原文就是 will， 我们的意志，意思说主对父亲说，我愿意把我的意志降服在你的意志底下，这就是顺服啊。所以今天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意志上不能降服神，那么我们跟随主终究有很大的一个困难，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留啊。所以呢，撒迦利亚书啊，撒迦利亚先知所承受的托付，就是扭转神百姓的这个景象，叫他能够回转向着神。所以真正的悔改啊，我们知道就是转向神，整个人转向神啊，所以你的脖子先转，头先转，你整个人身体才能转得过去啊。所以这个景象的问题是一个十字架需要对付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不需要举例子啊，在教会历史上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都有过这样的挣扎啊，都有过这样的固执，都有过这样不容易的一段时间。但等到有一天当他们的意志整个降服下来的时候呢，愿意向着主摆上一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属灵的光景就是美好。所以像我们今天读尼弟兄的那最后一篇信息一样的啊，这里面也牵涉到一个意志的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玛利亚可能有很大的挣扎，对不对？圣经虽然没有记载，因为那个是他最宝贵的一个东西了，他要把这个给，要给不给，要给不给，里面的挣扎是很厉害。那么到最后呢，是因为 爱主的心胜过一切，不顾一切的摆上。我们知道在这里他整个意志降服下来了，整个意志被折断。所以这个意志的问题啊，是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生活侍奉上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我常常说跟弟兄姊妹讲，比方你带孩子啊，那么一个小孩出来之后呢，慢慢成长，他就有他的意志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你讲很多东西啊，现在开始他不同意你了，他有他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常常讲说，你带领孩子啊，最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要把他的意志折到一个什么刚刚好的一个地步，折得太折断了，这个小孩一生都没有出息。真的，你看见好多父母带孩子就是这样，从小太严厉了，对不对？你打的那个孩子们一生都没出息。那么有的父母呢，你把他折得不够的时候呢，哇，他也有另外一种的表现。所以在教养生儿女的事情上面，意志也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吧？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靠着主的恩典。所以呢，圣经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在主里教养儿女。你没有办法的，你乱折一阵的这个不行的，你要根据主给你的带领啊，怎样去带领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有了孩子，老实讲我也不会养孩子，人家也给我们一些养育儿女的书，我看了我也不太不知道怎么做，对不对？那我们只好怎么样？祷告，感谢主。你可以祷告，仰望主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侍奉上，在教会的侍奉上也是一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我们就说呢，撒加利亚书整卷书啊，就是那么借着他怎样挽回神的百姓。当然这个我们今天没时间去讲他，那么他中间有意象有预言，这些啊都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那么呢，在撒加利亚书里面两次提到这个祭坛呢，一次是在第九章十五节这里啊，这里实在讲是神要叫他们呢大获全胜，他们所以后来他就讲说呢，他们这个神跟其实那一段的话呢啊，从十三节到十五节，这里是讲到什么？讲到神用血和百姓立约。那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啊，血就是主和我们立的新约，对不对？十字架的血是主立约的一个记号啊。所以那个这一段话就讲到神用血跟他们立约，神应许他们保护他们，并且要吞灭仇敌啊。所以那个脚上满了血，我们知道那个弹脚那个脚啊，在旧约圣经都是什么得胜的记号啊，这个脚是得胜的一个表号。这个得胜，这个脚上满了血，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得胜是靠着羔羊的血啊，靠着羔羊的血，满了血就全然得胜。所以今天的确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智慧啊，靠着我们能力啊，你要得胜很难呐、啊。我常常和弟兄姊妹这样提，你再怎么聪明，你也不会比魔鬼更聪明。所以你及早放弃你的聪明。但是我们看见各道各处都是很多弟兄们的弟兄姊妹的展示他们的智慧，展示他们的聪明呢。所以这些年呢，我常常心中感觉很好笑啊。你这个怎么能跟这个仇敌比呢，对不对？我有时候故意这样用启示录这样讲，那么魔鬼是七头十脚，他有七个头呢，你有几个头啊？你只有一个头，你一个头怎么对得了七个头呢，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不要用你的智慧，你不要觉得你很聪明啊，弟兄姊妹，早早的放弃是好的，运用神给你的智慧，那么靠着主的血全然得胜。所以记这里说明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属灵境界里面呢，撒旦最怕的是什么东西吗？你知道吗？最怕什么东西？就是怕基督的血。 他一看这血就逃了。记得这个马丁路德的故事嘛，对不对？哇，那个到最后魔鬼自己现身来控告这个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把他那个桌上的一瓶红墨水，这么一下子就砸到了墙上。他说：“耶稣基督的神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一切的罪啊！”马上撒旦就逃离。所以在属灵的境界里面，血是一个得胜的记号。所以宾路也是后他过世后，他们在那里唱的时候，他由于血泉从主肋旁流出。有的弟兄姊妹想说：“哎呀，这老唱这个歌，能换一首？”他说：“不要换，不要更改神的兵器。”所以弟兄姊妹们，血是得胜的记号。所以这里这个脚上满了血啊，这就这个意思，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了。那么主使他们全然得胜啊。然后呢，在十四章那里啊，在十四章那里呢，20节那里呢啊，那么啊，其实我们是要从前面读起，但是呢，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个，我简单的和弟兄姊妹们说明一下就可以。那当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啊，我们知道这个马是指的征战说的，旧约中所有的马都是指的征战说的啊，那么代表战争的啊，在这个战争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马的铃铛上面呢，这个铃铛会响的啊，就再次告诉我们说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他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那么祭那里是有很多碗的啊，这些碗呢是盛这些祭肉了，这些东西。现在呢，它不是碗了，它变成锅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锅呢是比碗大的多了啊，这就什么呢？代表了来敬拜神的人多了。表示人多，献祭多了，这个小碗不能盛不下了，这变成大锅了，变成锅了啊！所以就告诉我们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时候，这是撒加利亚预言的这个终点啊，告诉我们，那么最终的这个荣耀要归给神，那在百姓中最终的这个得胜，在殿这个就是呢。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呢，就是有更多的人在这里一同敬拜，好像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一样，他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对吧？他当人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啊，所以呢，十字架被高举，吸引万人来归向。的确，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的历史，多少人信主啊，多少人跟随主，将来知道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千千万万数不过来的人一同在主面前来敬拜他啊。那么所以这一段的图画是形容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到最后十字架的那个大的得胜啊，那么吸引千万的百姓一同来到神面前献祭，一同来敬拜他。所以至终的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就在殿中呢，不再有迦南人了，啊，我想仇敌的权势整个全部被消除。那我们晓得今天能消除仇敌的权势，对付仇敌的自己的，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启示啊，是一个荣耀的提醒。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持守十字架跟随主。我们能看见，只有在这里，主让我能够，经历主的得胜，也只有这里，能够控制仇敌和仇敌一切的权势。所以今天人在地上愚昧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作为神的儿女，不懂得神手中所用的那个工具啊，那个兵器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啊，靠自己的才干，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就说这是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 但愿呢，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我们在这里交通这个十字架，但愿主支持我们也能够略略的能够明白一点啊。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来一个马拉基书这旧约的最后一卷啊。马拉基书里面，那么也记载了有关这个祭坛的有几处经文，我们读一下。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章的第七节。马拉基书的第一章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或许我们从第七节读到这个第十节啊，第十节有一个坛啊，那么第八节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有病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只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贡物啊。那么第二处的经文呢，在第二章，第二十三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啊。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弟兄姊妹注意一下啊。那个第十三节呢，中文这里是"前期"这两个字是没有的，这两个会引导我们误解这节经文啊，所以这两个字是没有的。不错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啊，神对着祭司们啊。讲到了这个关于婚姻上的一个问题。好，我想我们呢先看前面啊，我们知道这个马拉基书呢是这个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啊。那么令人叹息的就是呢，虽然他们以色列百姓从巴比伦归回了，但归回的日子呢，他们的光景逐渐的下坠啊。所以到了马拉基之后呢，他们的光景呢是变得十分的失败。所以也有人说呢，因为什么？因为当初呢，尼西米呢，那个，对不起，是尼西米啊。尼西米呢，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从被掳之地归回，回到这个波斯的王宫里去，回去多长的日子不知道，但是相当长一段日子。对，因为他走了，所以呢，整个的光景呢就变得越来越不好。后来他又回来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在尼西米记里面可以读到，他回来之后他又重新做了一个恢复的工作，所以有我们读经的许多人就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马拉基呢，那么帮助了尼西米的，这份的服侍，所以马拉基书呢，那么就记载了他们当时的这个光景的这个大罪的情形啊，他们在回归之地失败。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们再提醒我们呢，这个时间的问题。我常常感觉到我们侍奉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啊，时间一拉长了，你看见神儿女的兴趣就减退了，啊，就觉得很多时候就变得乏味了，变得无聊了，啊，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验呢，啊，所以因为呢这个时间拉长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属灵的实际呢，就像我们中间一样。属灵实际慢慢就失落了， 很多东西就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表象、外表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提醒自己啊。比方说，我们像波饼聚会一样，很多弟兄姊妹刚蒙恩得救说来参加这个波饼聚会，很新鲜、很活泼啊，觉得很有这个供应的。但是慢慢年日久了之后呢，我常常就感觉好多一些弟兄姊妹来参加波饼聚会呢，他是有习惯性的啊。那么进来了，你也没什么多少感动，坐在那里啊，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警惕啊。所以时间呢，那么给我们有很重要的考验，所以我们应该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要注重是实际啊，每一次追求要注重那个属灵的实际啊。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他们不仅仅仅剩下外表的情况维持啊，那个属灵的感觉也麻木了，迟钝了。哇，这是可怕的东西啊！对，求主施怜悯啊！那么，因为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是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能叫属灵的感觉变得麻木。所以我最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活在膏油的里面，顺着膏油行事。你靠自己的意志力跟随主是不行的，靠习惯更没有意义。要活在膏油的里面，我们人就叫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呢，都在生命的范围里面。所以因为他们的感觉迟钝呢，所以你看见在马拉基书里面告诉我们，他们就跟随神辩论，他们犟嘴，他们强辩啊。在马拉基书里面记载七次，他们跟神这个犟嘴辩论啊，那么然后呢，向着也不忠实，却夺神的食物啊，弟兄姊妹们，这都是马拉基书里面给我们看见当时马拉基的时代的这个光景啊。那么在第一章里，一章的这个第七里开始，我们看见呢，他们呢在这里对神的尊重完全失去了。他们把那些污秽的东西啊，把瞎眼的、瘸腿的、有病的东西啊，献在祭坛上。你看他们这是这个时候的光景的那个迟钝呢 啊！我们知道在祭坛上献的那个羔羊是无瑕无疵的，你怎么把这些有问题的东西把它献在这个食物上面呢？你看这时候我们看见这些祭司们呢，他们。这个光景是很堕落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时代中啊，我们都是神的祭司啊，所以我们这个是对我们大家都来重要的一个提醒。神说你把这些东西献给你的神长他都不要，对不对啊？你把这些东西献给神能够喜悦吗？也许有人感觉啊，没有关系了，像我这样老资格了，我这个侍奉这么多年了，神总要看情面，对不对啊？所以马拉基说，神岂看你的情面呢？你有什么面子呢？对不对啊？神看的是祭物，神管你这个有侍奉主多少年了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以色列百姓光景的一个堕落啊，他们居然把这个次好的或者最不好的东西拿来献给神啊，这都说明什么？说明他们里面。爱主的心爱死没有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把最好的献上，对吧？把他的自己献上，所以那是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随主的事情上，我们需要十字架对付我们天然的肉体。人的肉体真是很诡诈的啊，我们都是把自己不要的东西给神呢 啊。我们在神面前总是会东考虑西考虑的，对不对？所以只有经过十字架，那么你才可能把最好的那么献给神呢。所以呢，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求主给我们有敬畏主的心，不能藐视啊。在马拉基的时候，我们看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实在是叫神心碎呀 啊！那么。那藐视神啊！今天呢，我们口头上不会这样做的，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表现上面来讲呢，我觉得无所谓，对神的事情无所谓，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现象啊，所以仰望主的怜悯。那么所以呢，神在这里对他们说啊，你们这样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摆在这个坛上面啊，就到了第十节，他说什么呢？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啊，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神是到了一个地步说呢，把圣殿的门关起来吧，不要这种热心，这种热心是没有用的。所以今天你知道，我常常也提醒自己和弟兄们，我们侍奉是神呐，神不是人呐。你不要整天眼睛看着这些人，所以你有了一些不正常的意念。你眼中要有神呐，你知道神不是人，你在这里是侍奉神呐。如果你发的这个热心是不能符合于神的心意的，你宁可不要发。所以这里呢，甚至吩咐呢，干脆把殿门发了，不要叫这些人进来了，叫他们来烧什么火呢？发什么热心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呢，热心不是错的，但是你这个热心用在那个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适得其反。所以我们侍奉主要很谨慎呐、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有侍奉主的心愿，对不对？如果我们做的是不对的话呢，宁可不要做了。所以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马马虎虎将当了到主面前受审判，但是你今天在侍奉上乱做的人，你受的审判更厉害，你知道吧？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十字架对我们来讲，这个经历太重要。它不仅是个拯救，它也是我们的保护，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不得罪神。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恩典啊，能够明白这个意义。所以呢，如果你在献祭上面献的不对的话呢，烧火也是枉然啊。对，不对的服事不能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需要何等的谨慎。所以保罗说他侍奉主啊，又战惊又恐惧啊。那今天我们看多少人真的侍奉主又战惊又恐惧，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的祷告，把自己摆在主的跟前，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因此我跟东岸的一些弟兄姊妹们，那中间你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也参加那个聚会了啊，我就说呢，我们需要祷告求主来检查我们，看看我们的心思念中有什么恶行没有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活在光中，十字架的光拯救我们啊，让我们的侍奉有真实的一个价值和意义。所以马拉基书的时代，你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偏离，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也是来到末后的时代，圣经的主的话已经警告我们啊，这个末后的时代呢，也是一个荒凉的时代，教会将要经过非常大的一个艰难啊，经过一个考验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那第二章这里呢，那么这些祭司们呢犯了另外一个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因为他们在那里啊，他们又开始啊犯了过去以色列人常犯的一个问题，他们喜欢外邦的女子，他们祭司们呢，他们呢把自己的妻给他休了，那么是娶这个外邦的女子。所以这件事情在神的眼中看为是恶事，神非常的不喜悦他们的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十一节读到这个第十四节，你就看见在这里啊，那么当初他们在神面前那个光景，他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啊，叫神你非常的不喜悦。那弟兄姊妹，在十三节这里啊，二章十三节这里，其他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前妻的叹息，估计也在遮盖。”不是，弟兄姊妹们，这里“前妻”两个字是没有的。他意思是，你们做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休了你们的妻子，你们娶了外邦的女子，你们还跑到这个祭坛这里呢？哎呀，又叹息，又哭泣，又流泪。神能接纳吗？所以看见当初呢，班祭司们虚伪呀、啊，他们来到神的跟前，表现得很敬虔，其实他们做得罪神的事情啊。这里告诉我们呢，你不仅不能弃绝你的妻子，你也不能有家暴，不能对你的这个妻子动手这个家暴，这些都做厌恶。所以弟兄姊妹们，神也重视我们所谓家庭生活，重视我们的夫妻的关系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这些事情上犯罪，不仅是你个人的损失，这也是整个工作上面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啊。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的这个堕落啊，他们这种的麻木啊，他们这种的无知啊，他们这种的黑暗，以及何等样可怕的一个地步啊。所以他们连最基本的基督徒道德的观念都神的儿女的观念都没有了，那么活在一个虚伪的光景当中，来到神面前是一套，回到家里面是另外一套，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样的一个警惕啊！我想这也是圣经最后的啊，旧约圣经最后的一段时间的神百姓的一个警惕。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我们首先要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工作啊，把我们的心，把我们里面光景能够把它对付得清楚。我承认我们是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点都不比当初的犹太人更刚强啊。环境来到的时候呢，可能对我们来讲呢，这个试炼引诱，试探引诱也是很厉害，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光景中跌脚。但是对一个真正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十字架是他的保护啊，十字架能叫我们免除许多不必要的一个错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需要有的基本上的一个认识啊。所以感谢主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啊，在这里一同追求这个认识这个十字架。当初我们定的这个题目是全面认识十字架的意义啊。当然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像我们读了这么长久的一段时间呢啊，那我真的是全面认识十字架的意义。我承认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并没有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这只是一个心愿，渴望呢能对十字架的意义啊能够认识的更透彻，也渴望在我们生活的经历里面能更多看见十字架的标志。所以我愿弟兄姊妹们共同勉励啊，感谢主。那么我留下几分钟的时间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谈谈以后的这个情况啊。我已经忘记了我们这个聚会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后来林环弟兄告诉我呢，是2012年开始，是吧？2012开始的啊。所以呢，到今天已经呢差不多快8年了啊，或者8年多了啊。感谢主这段日子呢，带领弟兄姊妹呢，大家也很有耐心的在主面前呢，我们将一同追求。感谢主自己的怜悯和他自己的供应啊！我们承认我们这个器皿和微小所能做的非常的有限啊，是我们在一起这样的交通啊，我们 应当像保罗一样的谦卑，说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人就是不知道，所以需要主有回头的亮光，但愿圣灵引导弟兄姊妹们逐渐的开始能走在十字架的路上，然后叫我们的侍奉在主跟前能够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当然，这漫长的一段时间过来我个人也感觉很不容易也蛮大的。本来呢是希望呢，同工们能够在一起，大家一同来承担。不过到后来呢，都变成差不多都是我一个人在讲所以这个靠主的恩典。那么我想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尼基兄的这个书读完了，正好我们也把整个旧约做了一个结束我们可能呢，我们先告一个段落，好吧？告一个段落在未来的日子，我们再寻求主。那本来想今天就做一个结束的不过后来呢，我心里面想经过这么长的日子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心中有些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就再多一次12月请弟兄姊妹们，这个注意一下，这个我们12月今年的年底的一个月最后我们还有一次，好不好？最后一次呢，我想这个在12月的19号一次是做什么呢？我们就做一个问题解答，总的一个总结的一个问题解答。那弟兄姊妹，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请你预备好，好不好？当然，我们2个钟头可能也没办法回答所有弟兄姊妹的问题。不过，你们把这个问题呢，那么发出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整个做一个筛选，那么看一看。我想各地有些问题呢，弟兄姊妹，你可以给我们就近的同工们或者你给圣祥了，或者给这个朱自由了，或者是黄尚德了他们那些问题到他们那里集中一下，那么做一点点的筛选，好不好？那我们这里呢也是有的弟兄姊妹可以直接寄给我也可以那么做一点筛选之后呢，那我们把它综合起来，那我想能够最后呢再给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所以12月19号呢是这个我们最一次，今年最后一次的一个聚集那么如果你们都没有问题，那19号呢我们就再见见面，再见就可以了。所以呢，把这个时间交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了那么看看弟兄姊妹们在家里寻求主我想你最好呢问一些呢跟你个人的经历上比较有关的你需要的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我想关于真理方面我们也讲得够多的所以12月19号好吧，还有一次的问题解答的。后呢，我想在1月份的时候，我许可我会找一些弟兄们，在一起一同有点交通，我们看看寻求前面的路所以呢，明年的1月是主许可我们，那么给我们有清楚的带领，那么或许呢，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重新开始有一点。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交通，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些方式上面呢，能有一点点的突破，那么弟兄姊妹大家的负担呢，能更多摆进来。如果明年的4月没有，我们也会发布消息告诉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追求就暂停了，好吧？然后看以后组织怎样带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动或感觉或者在属灵市场觉得有哪些点上还值得我们在一起一同来追求的，请你们也提出你们的意见，好吧？在各地弟兄姊妹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一同有一些的交通。好，我想今天呢这个我们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了。